您现在呢所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AM864， 进行的是午夜开麦啦，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成功大学黄煌辉副教授，跟大家呢来谈到的就是认识诡异奇妙的海洋。副校长你好。
哎，你好，副校长你好。
是，那么要请教一下这个副校长哦，就是您的一个专长是在海洋这个部分哦，那要怎么样来应用海洋的生态哦，打破传统呢？我们在施工上面一些传统的一个工法，然后在保护海岸上面可以提出一些比较兼具环保啦、生态，而且是比较这个创新的一些保护海岸的方法呢？
我想大家都晓得台湾四面环海，
是，
那每年大概有二至三个台风哦，会侵袭台湾的哦海岸呐、啊，所以台湾的海岸的保护哦，一向是受到国人很重大哈的重视。但是在保护当中哦，以往到现在，大部分都用防波堤哦的方式哦，主海堤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主体的方式哦，都是以传统做传统的哈，能用混凝土块，南工的是巴掌啊。哦，去做消波块，然后保护这个海岸。那因为以往哈、哦、这些消波块啊，哎，没有人去注意的时候，在早期那个戒严时代，老百姓根本很难到海边去看的时候啊，人家都没有什么话讲。那这个戒严一解严以后啊，很多人都到海岸边去，所以很多生态的学者啦哈、景观的学者就开始批评，这些黄波块是不适当的。不好的啊，事实上哦，以他们的观点，可能看起来是不漂亮，这个的确了哈、哦。所以，但是海岸总是要保护嘛，所以我们这些搞海岸工程方面的学者就开始有一些构思，是不是能够哈、哦、把这个保护海岸的工程哈、哦，能够把它生态的工法来做，就是能够较符合哈、哦、景观的需求跟海岸环境的配合。那正好因缘机会，我们在查询资料的时候曾经看到在欧洲啊，有德国、意大利，他们在复议三府的时候齁、哦、曾经提到通做电流，把电流通到一些三府的主体上，那可以让三府复议起来。所以我们跟这些科学家就联系，我们也请教他说，像类似这种东西，如果通到俄阿卡齁、哦、三府以外，像是有这种盖子的东西通过电流的话，会是不是会有凝结作用？哎，他也是认为是可能可以凝结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个人就向国科会啊提出一个研究计划，三年的研究计划。那在去年8月1号啊，哦获得通过。那我们就是在成大水工实验所开始进行试验。那我们也把现地的鹅卡拿到实验室里边，然后用铁丝网。哦，把它包，铁丝网把它包起来以后，那也通很小的弱电流。那真的在实验室里边发现了、啊，通电以后的一段时间呢、啊，在水里边的一段时间呢、啊，因为电解的关系，哦，所以让生物啊就交叠在一起，所以这些鹅卡就慢慢凝结，哦，所以发现这种现象以后，我们蛮兴奋的，啊、哦，所以就在实验室里边开始做有系列的研究，就是怎么样去了解鹅卡交结作用以后它的承受力量的大小。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实验室里边、啊、去了解波浪打到这些鹅卡交结的鹅卡以后，在什么情形下它会散掉，或者它能够承受多少力量。那也希望那在这种试验的关系里边找到现地里边去用鹅卡做这些消波块的取代消波块的时候，最少要多少的体积才能够承受我们要保护的大的波浪的打击、哦、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已经在实验室已经得到验证。那我们很高兴是、哦、希望能够、哦如果这一项研究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可以把台湾的、哦、每年多余出来的鹅阿康、哦、能够利用我们这种工法在海岸使用，然后达到海岸保护的目的。那海岸保护的如果用鹅阿康保护的话，它有两个重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第一个就是利用鹅卡来做海岸的保护啊，是就地取材、哦、所以在这个海岸线附近的生态啊环境啊，不会因为、哦、这些保护的生态工法而影响到环境跟生态、哦、而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巴掌消波块的话，因为你的沙或者是水泥是外来的， 运送从外来的，大概对环境跟生态会有所影响。所以如果用鹅鸭凯做保护的光滑的话，这一个顾虑我们就可以消除掉。
是。
那第二个，我们就是鹅鸭凯，因为是一种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眼光啊，是鹅鸭拿掉以后几乎是等于一种废物啦，是散落在一般的堆积在一般的海岸旁边啦，所以等一种废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废物做一个利用，对资源的利用也好，对环境的景观 的整理也好，都是一大正面。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三年后的计划里面呢，能够把试验做成功，而且能够延伸到真正的设计跟施工，然后把台湾的海岸的环境啊，能够让它更自然化，达到海洋保护的目的。
午夜开麦啦，我是子琳。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是邀请到了成功大学黄王辉副校长来认识诡异奇妙的海洋。那么刚刚呢，副校长他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用鹅阿坎然后呢研究去做小破块。副校长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说要找这个鹅阿卡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嗯，那因为鹅阿坎它也是一种钙化的东西啊，所以如果你能够把它能够交解在一起，变成一个很大的，就等于它可以变成一个我们浇灌混凝土的巴掌一模一样的观念，那就可以把它的功能取代一般的那个一般的消波块。
是。那刚刚副校长有提到，就是用鹅阿坎来做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消波块来讲它其实有一些蛮不错的一些优点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副校长，就是那如果这个全世界就您所知道的，有没有一些别国的国际上的科学家他们也是想说用一些生态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一个消波块，然后他们不是选择鹅阿坎，而是选择别的东西呢？
生态的光滑在世界上是蛮多的对，像日本也很用心，荷兰也非常用心。荷兰他们在保护海岸他们是不用很少做环坡体消波块来保护，他们是都用自然的堆土法他印了很多的土，然后到海岸边让波浪或潮水在打击的时候，这些沙子会自然被流到海里边去，那达到一个自然的平衡。这也就是一种自然的功法，在台湾要做到这种情形下可能不太容易，因为像东部来讲或西部比较陡的海岸要堆很多沙土不太容易。所以我们用鹅阿卡来做我刚才所讲的是取代消波块，但是如果这些鹅阿卡的承载的力量没有办法逐渐面对承受大的波浪作用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内体在或者是导流体，就是比较波浪比较少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使用，一定可以成功。大波浪目前试验还没有做到大波浪的情形，不过小波浪的话，我认为可以做得成功。
所以现在研究就是已经做到小波浪都是可以
存在的。对。
好，那另外我想再请教一下副校长，就是现在呢，我们全世界其实都很关心一个就是能源缺乏的问题那以您就是一个工程学者、海洋学者要怎么样来整合海洋的资源来应用，并且呢可以去兼具永续经营跟环保呢？
因为这几年这一两年石油涨得很厉害，对吗？大家都晓得大概汽油从二十块现在已经涨到30块了，对吗？涨得很厉害。那为什么汽油会涨就是因为越来越短缺，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的，大概经过几十年后地球上可能就没有石油可以使用了。所以现在的科学家就心里很紧张，要去寻找新的能源。那新的能源不外乎包括几样，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第二个就是风力发电，第三个就是水流的发电。那风力发电在台湾这几年做了很多尤其在北部新竹桃园这些地方做了很多，那也有一些贡献。那太阳能源在台湾是一般的小的能量可以用到，大的能量还没有使用上去。那因为台湾四面环海，每天都有很多的波浪，每天都有很多的水流运动是永远生生不息的运动。所以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永远生生不息的水流运动跟波浪运动从它里面的动能然后转换变成其他的能，电能或者是其他的能能源能够使用。所以大概两年前，这个中央研究院李燕子李院长到成大来参观水工实验所的时候， 他也特别向我提到说，是不是成大要多花一些心力哈，在这个波浪海洋的能源里边哈的研究，能够哦多付出一些心力。所以大概从前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哦把一个重点就做海洋能源的利用。那其中波浪的能源、波浪的使用跟水流的使用啊，就是要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所以我们跟日本、跟国内的厂商哈，都已经有，他们已经有专利的。他们就把专利啊拿到水工实验所来，然后我们共同提出一个合作的计划，向经济部提出申请补助，那也得到经济部的核可。所以目前在水工实验所里面已经开始做波浪发电的试验。那水流方面的试验是跟日本大学一起合作的。那这些研究啊，波浪海洋能源的研究啊，不是光只有单纯的只有搞水利、搞海洋的人能够用，必须要还有跟机械、电机的教授一起合作，才有办法把这些动能、波浪的动能、水流动能转换变成其他的能源，就像像变成氢气呀，就变成充那个充电池、电池的能源。那等充完电池以后，这些电池的能源就可以被使用，所以。这些能源转换还是下阶段的事情。现在第一个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把用什么方式把波浪的能源跟水流的运动能源能够把这些能源拿到。所以实验室里边就先做这一方面的东西。如果这些能源能拿到以后啊，我们还会再跟电机机械人再合作，这些能源怎么样转换其他形式的能源供以后能够长期的使用。那假设这些海洋的运动的能源能够成功的被利用的话，我想我们人类啊，在地球上的人类啊，大概可以很大部分的能源能够得自于从海上来，那也可以帮助人类的能源的使用得到有很大的使用空间。
嗯，是副校长，这个利用海洋波浪的动能这样的一个想法跟研究是不是一个新的趋势跟一个现在的一个新的想法？
这也不用并不是很新的技术了哈，这大概，英国了哈，法国哈，美国他们都已经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那我刚才跟各位说的就是说，这些能源的转换哈，技术要不还不成熟哦。说我晓得波浪打到力量越大，得到的能越大，可是波浪打得越大，这些结构物啊就要承受越大的力量，就很容易破坏哦。所以怎么样让一般的波浪的运动？也可以得到这些动能哦，然后把它储存起来，这些是后面要跨邪门哦，机海顶机夜郎哎，这会里面到帮忙哦，看当你就能量可以得到。所以世界上现在日本也做了很多，英国真的做了很多，加拿大、美国都开始在做了，所以台湾也开始起步在做哦。那因为我们台湾的海洋的方面的研究的能量在世界上也是算是一流的，所以我想应该在几年以后可以跟世界并驾齐驱。而且国家如果把这个海洋的能源利用当作一个重点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速度会脚步会走得更快。
午夜开麦啦，我是子琳，这里播出的频道是中广新闻网 AM864。最后呢，我们要来请教副校长就是我们国人呢对于海洋的一个观念跟态度，因为其实我们从以前好像对于水是比较害怕的像在这个鬼月的时候，好像大家就更害怕的说不能靠近水边去这个海边水边去玩那不知道说副校长您在海洋方面这么的一个专业您觉得说我们对于海洋应该要保持的观念跟态度是怎样的？
我想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都有很深的经验跟记忆啊。每一次父母亲说我们要到海边去玩他就讲到水边玩他就讲你不要下水水里边有水鬼对吧？所以每一个人都很害怕到水边去戏水，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早期汉民族这种内陆民族的观念啊。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当年的戒严，就因为反攻大陆，所以戒严所有台湾的海岸线500公尺范围内大概都是联勤都是那个警备总部在守着，所以一般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到海岸边去，而且自然而然对海岸边是有一种畏惧感，因为你到海岸边去一些那个警备总部人就是你是匪谍所以要把你抓去，所以每一个人都很怕到海边去。所以因为长期的这种观念所以大家对海洋都没有认识 那到民国78年、79年开始戒严已经解放以后，开放以后啊，我们逐步哈、哦、到水边，到海岸边去啊，这个现象越来越多。但是因为老百姓啊，一般的人对海洋不了解，所以时常在游泳当中、戏水当中、游戏当中啊发生意外。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各位哈、啊，各位听众哈、啊，要特别解释的就是，我们真的是对一般在岸边的水流运动啊不是很了解，所以时常会失去宝贵的生命啊，在戏水的当中啊，有时候发生突发状况啊，那也不会自保，所以我特别啊会利用啊，在以后在演讲的时间呢，会把这种现象、诡异的现象跟各位各位听众哦、啊，做一些说明。像我随便讲，我们平常在海岸边哈、啊，在钓鱼，很多钓客钓鱼，好、啊，为什么会有风狗浪？台湾讲的哦，这风狗浪被捡走，这个就是我们对海洋不了解。因为虽然是风平浪静，但是也可能哦、啊，产生突然比较很大很大的波浪。反而把岸边钓客的人啊，把他捡走，啊，这个是因为波浪跟波浪哈、哦、的非线性的交互作用，虽然是小波浪，但是它的非线性交互作用啊，以后它也可能产生比较奇大、小奇异的波浪出来，啊，这个就是在台湾发生很多了。大概如果你有注意到新闻报道了，或者是看新闻的话，大概每年哈、哦、这种风狗浪的事件呢、啊、是层出不穷。那另外我们在岸边里边在游泳，时常因为不注意哦，这个海里边的漩涡，就是有结构物啦，有黄坡体啦，有结构物啦，或者是海底地形有突然的变化的地方啊，都会产生漩涡。所以漩涡人在游泳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它是漩涡，所以你被捡进去的时候啊，你根本也不晓得憋气，所以一下子就被溺毙哦，相对是这种情形。啊、还有很多人在岸边在玩的时候，被水流带走了。啊，他根本不了解水流的运动特性，所以他就很紧张，很用力的要把游泳要游到岸边来。那根本你在游泳的速度比不上水流，所以你的游泳啊就变成一种体力的浪费，反而是造成自己溺毙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对水流了解的话，你就会随波逐流，慢慢让它带，然后再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快一点爬起来。像这种例子啊，大概2-3年前我在新闻报道哈、哦、里边也看到。在澎湖曾经有两位潜水夫啊，也是被水流带走。那潜水夫的游泳技术很好，但是他因为他对水流很了解，说他根本不敢游泳，说他就随波逐流，大概被带了十几个小时，让他把体力保持得很好，然后就在海里边抓鱼、喝鱼的水，保持体力。所以经过十几小时以后啊，被飘到一个另外无人的荒岛上，所以他就能够跑起来说，跳起来说他就跑上来了，说他就两个人都保了生命。像类似这种情形，一般老百姓都不晓得，所以就是因为要对海洋有应该有更深的认识，才能够在游戏嬉戏当中啊，能够保持可贵的生命。
是，然后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国立成功大学的黄文辉副校长呢，在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这个诡异奇妙的海洋哦。当然呢，我们对于海洋呢，一定要更多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才可以更加的去应用到这个海洋哦，它的一个资源哦。那今天我们就谢谢黄文辉副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了，谢谢
。谢谢你。
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想要来更仔细的、更深入的来了解黄辉副校长在今天我们空中呢所说的这个海洋啊研究啦、科技发展的这个部分哦，都可以在这个礼拜天12月23号星期天的早上10点到科工馆南馆国际演讲厅这边哦，来一听2007周日阅读科学大师的科普讲座。那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了，今天呢祝福所有午夜开麦啦的听众朋友能够有一个香香甜甜的美梦了。